慈悲的力量，加瓦仁波切。第五章，缘起与真如。在讨论缘起和真如之际，第一个问题是，何谓时间？我们不能将时间视为某种单独的本体。一般而言，有外在事物和内在感觉或经验两个层面。假如我们从表面事物来观察，那么就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之分。然而，我们仔细观察现在，诸如年、月、日、时、分、秒，那么我们根本无从捉摸。只在一秒之前就称之为过去，一秒之后又变成未来，显然无所谓现在。既然是无现在，则想谈论过去和未来就十分困难，因为两者都是依附现在而来。所以我们从内在含义来探讨，似乎过去只是在我们的记忆里，而未来无非是我们的想象，凡事都是幻觉。然而，我们观察内在的经验与意识层面，过去是早已不存在，而未来尚未至，仅存的不过是现在。所以，我们如此一连串思考下来，这个道理便会想得非常复杂。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缘起，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想法，也是我喜欢的议题之一。缘起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世俗的看法，另一个是深奥的内涵。首先，我想谈谈世俗的说法。当我们谈论佛教徒的缘起原则时，我们必须谨记在心，可有许多层次来了解这个原则。最肤浅的了解，所谓缘起是因与果之间的关系。不过深入探究的话，缘起更为广泛，事实上涵盖所有的法。缘起表示凡事皆因而生，没有原因和各种条件，则无事可成立。而果之存在，正是众因的具体化。我们思考自然律时，可知万物之生，并非因果报应或佛陀创造出来的。不过佛教的宗旨却是依此自然律而成，因而我们的苦乐皆各有因缘。正因为这个自然界的因果关系，佛教徒便主张，越是憎恨某些特殊的经验、事件或现象，那么就该更着力去避免众因造成的果报，于是就能避免事件的发生。而当面对某种经验、结局、事件越是向往，那么就该付出更多的努力来确保所累积的因可缔造所希望享受的成果。我个人深信因果律正是一种自然律，我不认为有人可以对为此有此果必有其因提出合理的解释。例如，恶劣的情绪像愤怒和仇恨会导致不悦的结局，并且根据佛教的经典，愤怒与仇恨的结果是极为丑陋的。但仍然没有一个完整合理的解释来说明何以恶劣的情绪会制造丑陋。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来说明，因为当你极度愤怒或仇恨时，你脸部表情也会变化，变得十分难看。同样的， 也有某类精神和心理的思绪会让你的脸部表情立刻产生正面的变化。这些思绪会表达你目前的心境，至于沉稳、宁静和一些与此类似的情绪都会引导至可喜的结局。是以我们可以看出某种关联，但是仍提不出完整合理的解释。然而，有某些形态的情绪，例如深邃层次的慈悲心，它是正面的德性。不过，当慈悲心升起的时刻，未必觉得喜悦。例如，某人也许完全基于慈悲的动机，因此愿意舍己以承担别人的苦难。这个情况下，必然会有人争辩说，慈悲未必是种带来正面结局的因由。当然，慈悲心所带来的结局，也许不见得是快乐的情境。因为一个人全心投入分担别人的苦难，必然会承受某种程度的痛苦。不过，这种痛苦是不同于某个人在沮丧、绝望、无助的感觉中所受的苦难。因此，出于慈悲的受苦，即使同样是承担折磨，但其中蕴含高度的自觉性，也就是在自己主导的情况下自愿承受别人的痛苦。所以表面上看来，这类情绪带来类似的结果，但内涵截然不同。一种情况是痛苦的经验强烈到令人无法控制，而慈悲情怀的受苦则是完全掌控自己的思想。现在，如果你已体悟了因缘关系的重要性，你就会了悟四圣谛。四圣谛就是以因果为本，在阐述四圣谛的道理时，含蕴因果律，你就可了解佛法里的十二因缘说。在这个真理里，佛陀解释，因为有特殊的因，便造果，因为种因，则果报必生。而正因为迷惑无知，使万物陷于业报或轮回之地。执事之故，我们可以发现有三层道理：有因必有果，种因则生果，无明则造业。第一层道理显示，自一个肯定的观点而言，当种因形成时，随之成果。期间的内涵是由于因才有果，离开了因，便无外在的力量，诸如造物者，来创造万物。第二层道理指出因缘的重要特质，就是带来果的因，其本身又有其因。若是因是外在存在的永恒独立的实体，那么也绝对不会有其他的因形成，也不会有能力去再造果。总之，首先必须需要有因，第二，因的本身又有其因。第三层道理所指出的因缘特质是，果必有其相应的因，并非杂乱无章的因。因果必有彼此中特殊的关系。佛陀给我们一个无明造业的例子，谁来造业？有情众生由于无明才造业堕落，正因为无人愿意追求痛苦，是以无明才导致人们所做出来的行为引然迈向制造不幸的结果。 所以我们发现十二因缘会进入三级现象。第一级，先有烦恼事；第二级，业和习气；第三级，得其果报，痛苦。这种传达的主要信息是，有情众生力求避免痛苦，但由于无明，反而使人堕入恶果。佛陀并不说痛苦是意识的结果，若是如此的话，解脱或进化的过程便会使流转不息的意识陷入死相。从这种教义里，我们得出的道德教条是，痛苦的根源是无明，而无明是可以去除的。而正因为我们有正觉可以参透实相，于是可以断绝无明。因此，我们便能了解十二因缘形成的循环关系，使得人进入因果轮回，这十二因缘彼此是丝丝入扣。现在，我们将轮回的道理运用在认知本体上，就可领悟其中的真谛，然后我们便能领悟人类利益的因缘关系。人类的利益和幸福究竟还是与共生于地球上的动物不同。同样的，我们培养了这层觉悟，也就能参透人类和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道理，进而也能思考现在、未来等等。换言之，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会培养出一种非常神圣、有意义的内涵。简言之，一个人的快乐绝无单独存在的因，它仰赖许多其他的因素。因此，结论是，为了获得更快乐的人生，你必须照顾与你有关联的事物。这个观点是极为有用的观点。到目前为止，我已就第一层次的角度来认识因缘。现在，我们再进入一层就佛教的经文来剖析因缘。事实上，祭天菩萨所写的《大乘论典集学论》里所提出的解释是，首先要领会万事万物彼此相关，而由于照因的过程，万事万物得以成形，正由于我们已基本了解传统的因果关系，才能进一步体会何以特别的形态的经验会导致某些不幸的结局，而何以某些形态的因能引致快乐的结局，以及何以特别的事件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幸福与经验。有鉴于这种关系，在修行佛道时，第一步就是要明了这个基础层次。然后佛陀教示，人应该超越这个认知层次，进一步探寻在轮回循环的过程中世事相成的关系。这个观点指向佛陀的空性之说。佛陀在十二因缘的佛法里指出，尽管有情众生都想逃避痛苦和不满的情境，但由于无知，才累积了业力，陷入不幸的后果。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无明的真正本质？是什么机械论使得人类做出违反他的基本欲求的行为？此处佛陀指出负面情绪的角色，如愤怒、仇恨、依恋等等，都是造成人类认知事物本质的盲点。我们进一步深入检验人类在强烈的情绪当中，如仇恨、 愤怒或疯狂的爱恋中，我们会发现当事人会陷入虚假的自我意识中，即产生一种独立存在，一味肯定这是存在的，但自己不一定能够发觉，这种假定不能完全独立于身心之外，也无法归纳为身心之一，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它变成自我的实体，整个盘踞了自我的认知。基于此，强烈情绪的经验，像是恋爱、心爱的人，或是对那些你认为有威胁性的人产生强烈愤怒与仇恨的心理。同样的，假使我们认真透视我们渴求的对象或生气的人物，我们会发现都是独立存在本体的一种假象，却误认那是值得喜好或憎恨的对象。就算我们不理会空性的深奥义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时常觉察到我们所理解的事物与实际存在的事物之间有所差异。假若对象都不真实，那么被虚幻之物所蒙骗的感觉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时常有幻灭的感觉，是因为我们错误认知事实。一旦我们排除幻觉，我们就了解自己是被欺骗了。是以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不乏外在与本质相抵触的例子。另外，我早先曾提到无常的观念，就像从现象流转的本质来讨论，我们所眼见的事物和事物本身的真相有所差距。例如，当我们遇到某人，我们说，这是我认识已久的同一个人。当你再一次看到一个东西，你心想，这就是我两天前看到的同样东西。事实上，这是极为粗疏的说法。真正的现象是一种形象或是实体的概念和当下的实体融合一体。换句话说，我们观察的对象早已因时间流转而消失了，它是流动的、转换的、短暂的。因此，目前我们看到的对象绝不同于一天或两天前的印象。我们之所以有相同的印象，是因为我们将固定的观念和对象合并在一起，而忽略的时空的因素所致。这便是任何以事物本身的表象与真正的实相会产生差别。我们以现代物理学的例子来说，我们从普通常识的观念看事情，和科学家所解释的事物本质也有所区别。因此，从上述事实可知，我们对自我、对人的认知有许多假象的成分。不过，又产生一个问题，假象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可否认自我和我完全不存在。如果成立的话，我们所有的关切、形象和行动就没有意义。正因为我们承认自我的存在，我们就会悬念于为众生寻求解脱，为众生谋利。因为某件事或某个人受苦或蒙利，很可能正是由于我们采取的行动而造成的结果。故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对自我的认知、认同感、对人的了解、真与假达到什么地步，而且要给予什么程度才正确。对自我、别人的正确判断实在极为困难。虽然此事困难重重，但因为判别非常重要， 于是印度有许多佛学院正致力于探讨这个主题。有些宗义只接受人无我，但未及于外在事物与或现象。有些宗教主义主张应及于人和全部的实体都有无我，而即使同一宗义之内也有分歧的意见。何以辨识本体如此重要？是因于它是关系着我们从痛苦和其因缘解脱的不二法门。这也是先前我们讨论的问题之一的部分答案，也就是佛教所接纳无我，那么何来从生？我们知道，无我在佛教各学院的思想十分普及，这个很普遍的无我概念是指否定独立和永恒的自我或灵魂。但是我现在想提示的是龙树的解释，由印度学者龙树翻译。龙树在他的主要哲学巨作《中论》里所阐述的，无明为痛苦之源，一个人要解脱，唯有去除无明，也就是去除蒙蔽真相的妄执，才能获得正道。龙树辨认无明有两种形态，其一是执着于自己的本性，其二是执着于外物的本性。他进一步说明，执着自己或我，就是执着我们的身体、心灵和意识的综合体而成。当我们想驱除内心的无明时，我们必须看透虚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使我们和执着保持距离，单纯的思考无明及虚假，单纯的想象无明深具破坏性，最终都不能使我们从执着的形式中超脱出来。只有在看透假象，参悟正觉来对抗无明，我们才能正常的认清真相，驱逐妄念。那么我们该如何看透假象，如何参悟正觉来对抗无明？龙树说，假如一个自我或我照正常设定它是存在的，或可说用虚幻之眼视之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越去研究它，在我们语词和标示背后形容的对象应该变得更清晰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假使我们像正常情况一般去观察人，那么它就消失了，这是种分解状态。这种迹象以及说自我的概念就是一种幻觉。正由于这个论点，龙树的一个学生提婆菩萨在他的四百论书里说，我们的无明观念或意识正是轮回的种子，妄念所思及的事物也正是所拘执和理解的对象。而且只有参透无明的虚幻，我们才能终止存在的过程。我们可以发觉龙树在自己的著作里反复驳斥平时我们依错乱事所执的知我，并且否定我们所看到的自我或对象的存在。他的辩解是，若是自我与身体彼此一致，那么如同身体是暂时的、转换的、日日改变的，则自我便也应该适用此理。举例来说，人类的身体必有休止的一天，若自我与身体合一，则自我也该在身体休止的那一刹那同时停止。另一方面而言，假定自我完全独立于身体之外，当一个肉体有病时，我们就说那个人生病， 如此说法行得通吗？除了形成人类的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之外，事实上自我是无法独立存在的。与此类似的是，我们将此分析延伸到外在的事物，我们会发现每个物质用具都有其组合的零件，每个零件自有其不同的机能。我们了解，只要是它的实体，就是零件的综合体，而是整体与零件间有必要的关系。所以，绝不可能有单独的团体可存在于两者之外。我们也可将此分析运用在意识或心理现象里。唯一的区别只是意识或心理现象不是物质或物理。然而，我们可以即用各种当下组成连续的时空来分析。既然意在言权之外，那么这是表示万事万物都不存在吗？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无现象就表示空吗？龙树预料到现实主义者会对他的解释有所批评，现实主义者驳斥，若是我们的认识现象并不存在，或是我们企图研究它们的存在时也琢磨不到，这意味着现象并不存在，是以自我或对象即无存，而且人既不存在，就没有行为或业力，因为业是要有人造作，而且无业就不可能有痛苦，因为无造业之人也无从生因，解脱也就无以产生。既无空所有，则从何解脱？进而言之，也无解脱之道。自然僧道无法来指引实践解脱之道，更遑论佛道。是以现实主义者反对龙树的理论，因为假若他的理念正确，事物的本质无迹可求，那么一切皆空，我们只好否定轮回的存在以及涅槃和其他种种。龙树表示，这种批评正证明他们缺乏对空性真正含义的了解，因为空性并没有说明或暗示一切皆不存在。况且空性之说也不是单只在追寻存在时无所得而言，空性的意义是因缘所生法。龙树解释，空性应自缘起来了解，因为现象是因缘，现象是依附因缘而成的果，它们是空的，它们有传承和独立的空性，这个道理也可即有领会中道来明了。换言之，当我们悟出因缘，我们所体会的不仅是现象存在，而且可指出现象产生是由其他因素合成的。因此，缘起可以排除长断二见。因靠缘之自意，可知非自主和非自性道理，而靠此可去常见。除此之外，缘起让个人免于断见，因为缘起指向对生存的了解，万事确实存在。我所谓的现象或本体的无迹可寻，并不表示就是空的意思，它只是指出现象缺乏内在的真实性，缺乏独立和自主的存在。其真正的含义是它们的存在和特征是源自不同的因素的交互作用。佛护是龙树的一个学生，他解释现象的产生是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而最初始的存在和特征 又是自源于其他的因素。反之，假使它们独立存在，假若它们有内在的真实性，那么它们便无需彼此的相依附。因而，最终的事实是，它们彼此相因而生，换言之，即是缺乏独立或绝对的现象。故而，想透彻了解空性，只有在了悟缘起才可得。也就是说，我们在追求实相时，发现现象的最初本质无形可求。龙树表示，如果空性的原则不可靠，如果现象不是独立、传承和内蕴真实，那么就变成绝对之物。也就没有空间让因缘运行，也就没有沉沉相因的可能。如果是这种推论的话，就没有因果律的造型进行，所谓真实的神圣观点就成为虚假的名词。进而言之，连四圣谛都无法成立，因为没有因果律在内，如此是将否定佛陀的全部教义。事实上，龙树是用反证的方法来驳斥所有批评他的论点。他提出，若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所有佛陀的学说都会被否定。他总结说，任何否定空性的信仰修行体系都无法自圆其说，相反的，只有接受缘起说，则空性成为浑然圆融的理论。所以我们为因缘说的两个层次之间找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补充关系。第一层次的角度，事实上解释了大部分我们每天的生存或每天的经验彼此之间相因而成。根据佛教学说，从因缘的角度是世俗层次的正确观点。你要是越能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万事万物，你就越能了解因缘这个精微的道理。因为所谓的因果机械论，正是真于了解各种现象的空性特质。同样的，一旦你能深入唐奥，悟出各现象的空性，自然加强信服因果的力量，是以更能尊重一般的世俗和相对的世界。因此，这两个角度形成了有趣的互补关系。当你悟出事物的最终本质，强化及深刻的体验空性，一切皆是虚幻的幻觉便油然而生，而这种感觉对现实的现象无所不及。结果，当你进入一种慈悲的境界时，你不会再将慈悲攀附于任何现象，你只有更深入和更圆满。这是因为慈悲已内化为一种思考模式，将使你对事物有更深刻的看法。相反的，当你遇到某些令你产生负面情绪及相对的反应，正是显示某种程度的依附，而你将不会从这些负面和可憎的情绪中获得好处。我们特别强调负面的情绪思考，例如欲望、仇恨、生气等等，都是未看透事物的真相，而将所触及的这事物视为绝对、专断和唯一的目标。然而，一旦你领会空性，执着于这类情绪的意念自然会减轻。在本章开始，我曾提出有关时间概念的例子。通常，我们假定有一种独立的实体，称之为时间。现在、过去或未来，但是当我们深入观察时，我们会发现这只是个浅见。除了三个时态之间的划分法， 我们实在找不出类似独立存在的当下。所以我们创造一种流动的事实。又如，当我想到自己时，虽然一开始我可能毫无疑问地假设有个独立的自我，可是当我就近审视时，除了不同的因素造就了自我，不同的时空结合才形成了实体。既然这不过是世俗所谓的自我，我或其他人便能得到解脱，或是最终投胎转世为佛陀，即使是佛陀也不是绝对的。稍早我也曾提及类似有关现象的例子，即具身原有光明性质的意识。这是意识层次里最为奥妙的境界。我愿再一次强调，一个人不该笃信世间有独立存在的实体。除了时空的连续状态造就灵光的现象，我们无法说明绝对独立存在的实体。与此类似的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许多观念显示了极为深奥复杂的因缘。比如说，当我们提及我们自己作为主体，只有在与客体产生关联时，才使主体有意义。因此，主体是因客体相呼应才有意义。同样的，行为对人类有所意义，也正因为有人去实践行为。因此，假若我们想分析更多的观念，则势必发觉从其内涵而言，实体与现象是不可须臾分离的。假使我们超越名相，直指核心，探问是谁的观念创造了这些名相，不论是过去或未来的观念，是单一或集体的概念等等，我们都找不到独立的存在。即使是空性本身，尽管被视为实相，但绝非绝对单独存在的。我们未必相信空性是独立现象的基础，因为当我们深入研究时，发现空性是有传承的存在，则我们应视空性本身为客体，而来找寻它的要素和存在的状态。我们又一次发现这是有因缘的存在，故而佛陀教导空空。然而，当我们探究现象或事件的真正因素时，我们所发觉的还是空。不过，这并不代表空的本身是绝对的，空性是无法捉摸的实体。若是我们视空为客体，如再用心寻觅，又遍寻不获。然而，在一些经文里，空又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真理，此处我们应了解何为至高无上。我们不该误以为它是最终的或绝对的观念，而宁愿说是至尊无上的真理，因为它是参透事物本质的悟性所及的客体。